岳强发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对手，一旦和他发生对决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谁胜谁负。不想了，睡吧。李斌良走到窗前，拉上窗帘，这时他看到外边一片朦胧，正是午夜时分。虽然躺到了床上，李斌良却难以成眠，脑袋里想七想八的，直到凌晨时分才好不容易进入梦乡。可是觉得刚睡着不一会儿，手机就突然响起，他用手把电话接起，人却还在梦中，直至对方放大了声音问他听到没有，他才算醒过来。电话是楚安打来的，他要李斌良赶紧下楼，他在等着。李斌良问怎么了，他说拆不下去了，而且挨了打。李斌良听了急忙起床下楼，来到值班室，看见楚安果然脸腮发红，隐约还有掌印，嘴角还挂着血迹。李斌良问怎么回事，楚安说自己正连夜拆除那些建筑，在场的警察忽然变了嘴脸不让他再拆，他不听就挨了打。他问领导为什么不让自己拆了，他们说是领导下了命令。楚安问李斌良是不是他改变了态度，李斌良气愤地否认，问谁说的这话，谁打的他。楚安说是个头头，到现场就能认出来。李斌良带着楚安气冲冲来到二道街现场，果然看到已经停工，一些拆迁工人蹲在一旁吸烟休息，而在场的巡特警队员们虽然还在警戒，但是警戒的却是拆迁工人，不许他们乱动。楚安指点着一个警察说，
就是他打的我，就是他。
原来是巡特警副支队长许直。许直看到李斌良急忙走过来，李斌良问他怎么回事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，
我不让他再拆，他非要拆，我踹了他两脚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你凭什么不让他拆啊？
二哥，不，张局长打来电话要我去职的。
你是说张华强让你这么干的？
许直说，
是啊。
李斌良，你给张华强打电话。
这打马上。
屈指犹犹豫豫地拿出手机拨了过去，把手机放到耳边听了一会儿又放下。
张局不接。
不接？李斌良气坏了，正要说话忽然听到喇叭响，扭头看去，一辆警车驶来，武全和张华强走向车，向这边走来。李斌良愤怒的目光盯着二人，心里做出决定，这次再不给他们留情面了。屈直匆匆奔向张华强，叫了声二哥，然后上前负手低语。张华强点点头，看向武全。武全走向李斌良，一副小事一桩的样子。
斌良啊，是我给华强打的电话，要他这么做的。
李斌良说，
为什么？
凭什么？
武全说，
哎，你不知道啊，啊，刚才有好几个商户找我告状，还说天一亮就到省里上访，不行就上北京，稳定压倒一切，我就临时做出决定，让华强通知巡特警支队这么做的。
李斌良说，为什么不通过我？
武全说，你自己否定自己，不是影响更不好吗？所以我就替你下了这个命令，说到底还是为了你啊。
少来这套，你们把我这个公安局局长当成什么了？
哎，你怎么这样？
武全也有点火了，
你是不是想把美国那套搬到璧山来，搞什么独立执法？可这是中国，是璧山，你们公安局想摆脱党的领导吗？
李斌良说，党的领导不是政法委书记甩开公安局局长直接指挥下面的警察。
吴书记，现在我还是公安局局长，你要是想替代我杀回来，那也得先履行了组织手续才成。
转过身说，
楚安，你继续让你的人行动，争取在天亮前完成拆除。
楚安说了声是，向自己的工人挥了挥手，工人们向工地走去，想不到屈直也挥了一下手，带着几个巡特警想上前制止。李斌良大怒，上前扭着屈直，
你想干什么？
屈直说，对不起李局，我只听直接领导的命令。
李冰凉说，你
好。屈直，你是不想在璧山公安局干了？
大家听着，我现在宣布停止屈直的巡特警副支队长职务，你没有副支队长陈青同志指挥，大家听见没有？
听见了。
想不到回声还挺洪亮，大概巡特警队员们也看不下去了，恨不得出现这一幕。李冰凉说，那好，所有在场人员马上行动，协助拆除违法建筑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是。
巡特警们立刻向工地奔去。李冰凉又转回脸，却发现武全已经退回车内，他转向张华强。张华强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解释。
张华强说，
没什么解释的，政法委书记下令了，我执行，怎么了？
李冰凉说，看来你连最起码的组织观念都没有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写一个书面说明给我。
又想让我检查呀？还吃惯你口了呢？上次是给你一个面子，今后你休想，我就是不写，看着怎么样？
你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跟我装。
张华强说完转身向武全的车走去。李冰凉气得浑身哆嗦，脚下意识地向前迈去，一旁看着的陈青急忙拦住他，他迅速镇静下来，转过身对看热闹的几个巡特警问道，
看什么？
快看，干完就回家休息。
对，我就在这看着，看有谁再敢捣乱。
天还没有完全亮，楚安的整个房场的建筑已经全部拆除，成为一片空地。鞭炮声再次响起，李冰凉看到在场的巡特警们和参与拆除的工人们都露出笑脸，他也忍不住露出笑容。清晨时分，李冰凉坐在警车中驶向返回公安局的路上，一时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好像轻松了一些，但是轻松中却伴有沉重。他知道对手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是自己毕竟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。隔着车窗向外望去，是错觉还是心情使然，他感觉天空好像比往日透亮了些，虽然煤尘无处不在，可是看上去依然显得透亮，他们似乎有了生命，眨着看不见的眼睛在打量着自己。璧山市公安局党委会再次召开，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处理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屈直。李冰凉提出这个议题后，会场一片沉默。李冰凉已经对这个会议做了充分准备，在解决了楚安房场被强占的问题后，他并没有作罢，而是要求魏忠诚和刑侦支队加强对马刚的抓捕。为了形成震撼，市公安局还对在逃的马刚发出通缉令。李冰凉还亲自在璧山市电视台发表讲话，介绍了楚安房场被占事件和处理经过，郑重表态，今后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绝不许在璧山重演，勒令不法之徒痛改前非，否则严惩不贷。这些行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轰动，而马刚陷于躲藏逃避的状态，想重占楚安的房场是不可能的了。相对于内部矛盾，查处外部犯罪就显得容易了，而如何处理公开违令的屈直和张华强就难多了。先易后难，李冰凉首先提出如何处理屈直。李冰凉提出问题后沉默片刻，纪检书记发言，他认为屈直在现场殴打楚安属于执法作风问题，依照有关规定你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。张华强很不满意，立即提出反对意见，说什么屈直如何有能力，巡特警支队离不开他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。但是李冰凉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，张华强发言后，高伟人立刻发言支持纪检书记的意见，之后韩新辰、魏忠诚也相继表态支持，其他党委成员亦随之附和，形成了绝大多数，张华强也没有办法。接着就涉及了张华强本人，
他不但绕过局长李斌良，在吴权的指挥下阻止拆除违章建筑，还在现场公开挑战李斌良，这是严重问题，绝不能轻轻放下。李斌良对此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，他首先和政委高伟人进行了讨论，高伟人感到为难，指出张华强违反李斌良的决定是受武权之命，以此处罚他似有不妥，他向李斌良挑战也只能是态度不当，公安党委也无法拿他怎么样。李斌良听了很气愤，问高伟人，难道就这样了？那他今后总这样，自己这个局长还怎么当？高伟人也同情李斌良，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，但是又觉得张华强正处级，事管干部，公安党委无权对他做出处分决定。李斌良知道这一点，也觉得硬要对张华强进行组织处分有相当高的难度，因而提出，张华强虽然是事管干部，可他是公安党委的委员，要他在会上做个检查还是可以的。但是高伟人仍然摇头，觉得很难，还说搞不好会当场闹翻，那样的话效果反而不好。李斌良思考后觉得高伟人说的有道理，觉得和张华强还没到翻脸的时候，决定还是以团结为重，提出自己在党委会上点一点这个现象，杜绝今后同类事件发生，高伟人这才勉强赞成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在屈职的问题研究完毕后，李斌良开始讲话，他并没有点出张华强的名字，而是就屈职的表现延伸开去，指出了组织纪律问题。他说，按照组织原则，在党委内部决定问题时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可是公安局是政府机关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，自己是璧山市公安局的一局之长，璧山市公安局的所有工作都由自己负责，自己做出的决定，下达的命令就是最终形态，任何人都应无条件执行。屈职却当着自己的面说，只服从直接领导的命令，而不服从局长的决定，是一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，性质是非常严重的。随之，李斌良又阐述了公安局和政法委的关系，他说明，政法委确实是领导机关，公安局应对其尊重，但是他们领导是政治领导，是方针大计上的领导，不能干预具体案件，更不能撇开公安局局长直接指挥民警执法。所以今后任何人，也包括党委成员，各位副局长，不得以此为借口自行其事，如果那样，自己宁可不当着局长，也要和这种现象斗争到底。李斌良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含蓄的，既没点张华强的名字，也没有说具体事件，是给他留了面子的。然而李斌良话音刚落，张华强就炸了，把水杯猛地往会议桌上一蹲。
李局长，你有话直说，绕来绕去干啥呀？不就是针对我的吗？咋了？
怒火又在胸膛燃起，自己已经尽最大努力克制，没想到张华强仍然这样，他真想拍案而起，基于怒斥，可是高伟人在旁轻轻碰了碰他。华强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坐下，李局长不是没点你名吗？这是照顾你的威信，你咋能这样呢？我看这样吧，李局长说的事儿大家都知道，张局也把事儿挑开了，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，对李局长的讲话表个态，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我是完全同意，我们公安党委，特别是在座的各位，确实要增强组织纪律观念，不能乱来。听着高伟人的话，李斌良的心平静了一些，是他劝自己采取这种态度的，而张华强的态度实际是对他策略的否定，所以他必须站出来支持自己。还好高伟人发言后，纪检书记也表了态，对张华强提出了含蓄的批评，之后韩新辰和魏忠诚也相继表态赞同李斌良。韩新辰还说，这事儿不怪李局生气，大家想想，如果咱们是军队，在战场上发生这样的事儿，那会是什么后果呀？魏忠诚说，是啊，
这要是在战场上啊，就是违抗军令啊，那严重的是可以当场枪毙的。魏忠诚的话一下捅了马蜂窝，张华强猛地站起来。
老魏，你说啥呢？你再说一遍，毙了我，你毙吗？你可真是流血不要命了。
魏忠诚脾气好，哎，华强啊，啊，你急什么呀？啊，我呀，就是举个例子，那谁说要枪毙你了？高伟仁说，
是啊，华强啊，你和老魏多年的交情，他还能说你啥吗？
党委成员们都开了口，一个接一个地劝张华强，同时也表态赞同李冰良的意见，批评了张华强。当然，大家的口气都很和缓，给足了张华强的面子。可是张华强仍然一脸不快。大家发言结束后，他把杯子又是一蹲，说声我肚子疼，就起身离席而去。真是太狂了。可是李冰良知道自己暂时不能把他怎么样，只能控制愤怒。恰好这时手机响起，市长聂瑞打来电话要他去一趟，他就借机宣布散会，前往市政府。聂瑞看到李冰良走进来，脸上现出由衷的笑容，将办公室的几个干部赶出去。
咱们的事儿等一会儿再唠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李局长有话说。
几个干部一边向外走，一边和李冰良打招呼，眼神中透出一种特殊的笑意，好像是佩服、期盼，也流露出一种好奇和观望。聂瑞关上门，拉着李冰良的手臂和他并肩坐到沙发里。冰良啊，你来了，我再忙也得放下来接待呀。对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哎，我这可不是搞团团伙伙啊，是我认识了你这个人，你是个真正的警察，真正的公安局局长。
对了，冰狼，不，你比我大，应该叫你大哥，那太庸俗了，还是叫你冰狼吧，也不分谁大谁小了。今后你就对我直呼其名，就叫聂瑞啊。有外人的时候你可以叫市长，就咱俩的时候我就叫你冰狼，你就叫我聂瑞，就这么定了。
看来聂市长是性情中人，李冰良觉得通过这起事件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，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。
冰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觉得自己像个市长了。我听说呀，为了阻止拆除马钢的违法建筑，省公安厅的谷副厅长都来碧山找你了。
李冰良说，聂市长你也知道了。
聂瑞说，冰凉啊，你把我当成啥了？我毕竟是市长，也有自己的耳目。他来碧山没通知我，是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呢，虽然知道了，也故意没出面接待他。冰凉啊，你的压力真的不轻啊。我找你来就是表示一下这种感情，谢谢你。碧山人民还算有点福气，来了个好公安局局长，我代表碧山人民感谢你。
李冰良被说得心里热乎乎的，为了阻止聂瑞继续往下说，他故意提起马刚的事儿，问马刚背后的强哥是谁。聂瑞笑着说，
冰良啊，还跟我绕啥弯子呀，你要是还不知道强哥是谁，那就不是你了。
岳强发，
聂瑞说，对，就是他。在碧山人民的心中啊，他比我这个市长好使，不过那是过去了，今后恐怕得变一变了。
李冰良说，
那岳强发的后边是谁？
聂瑞说，
这还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，他的背后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批人，而且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。
对，离咱们近的你已经知道了几个，譬如碧山市原公安局局长、现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武权，碧山市前公安局局长、现省公安厅副厅长谷泽安都是。
李冰良说，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还不足以能让岳强发有如此大的能量吧，是不是还有比他们更高的权力人物？都有谁？